今天继续福音之路 2.0 的第二讲，那在讲第二讲之前呢，先来复习第一讲前面的。好，读经之路呢代表的格言，我再读一次，明白圣经的起点乃是灵的品质的相同，明白圣经的结果乃是灵的度量的扩充。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读不懂圣经呢？因为灵的品质太差，跟真正借着人写出来圣灵的作者呢是不相同的，所以读不懂。但是读懂之后呢，我们的灵人呢就被神的话所扩充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读经要用灵。主耶稣说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读经呢最重要，人必须对，方法不是第一的，人是第一的。所以你弟兄说我们人要对，所以首先呢，读经之前人要先预备三个条件，要属灵，要一个重生的灵，因为呢属灵是要交通给属灵的人，要奉献，人要交出来，心要敞开，眼睛要从一，而且要顺服，就是立志遵循神的话。第三个要熟练的习惯，就是你是什么种人就会读出什么种圣经，所以不要太主观，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神的话，不马虎导读圣经，不好奇，最重要是得生命。好，这个是人的预备。再来呢，人的预备要进入圣灵的三件东西，要进入圣灵的思想，找出圣经的干根枝，也可以操练写经。第二个要进入圣灵的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圣经给你印象是什么，读经要信任感觉。第三个要进入圣灵的灵，也就是话语后面的思想，思想后面是灵，话语跟灵是分不开的，话语的只是乃是灵的释放。所以呢，这个怎么样摸着话语后面的灵，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这个人要受对付。这个人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被对付，经过管制呢，我们在读经好像隔了一层幔子，怎么读读不懂，而且差得很远。所以呢，就回到了这句话，这个读经的最高点乃是读经被到一个地步，跟写圣经的人的灵相同，才能够摸到属灵的内容。好，这是第一讲。今天来讲第二讲，读经之路第二讲。那第二讲呢，要讲的是读经的方法，因为第一讲介绍了读经的人要怎么样预备，现在呢，你弟兄要给我们介绍这个读经的方法，所以不只要有对的人，也要有对的方法。所以他谈到了这个方法分为读经的要诀、读经的实行、读经的计划。好，首先读经的要诀，他这里举出了几点，第一点搜寻，第二点背诵，第三点比较，第四点默想。好，那呢他里面写了很多的内容，那我就读了之后，为什么做 2.0？ 2.0 就是我的实行，以及西山灵修带你们的实行，我们来做一下交通。好，搜寻呢，这个是查考的原文意思，所以这个天天查考圣经意思就是天天去搜寻圣经。那怎么搜寻法呢？我们可以用串珠查考圣经，有些，圣经里面有串珠，这节经文可以串到那一节经文，这样子 的查考搜寻。第二个背诵，好，西山灵修带领，我们整个家人呢，有四个词很重要，为什么叫你这么做？导言背讲，来先打一下导言背讲四个字，导言背讲。所以我们要导读经文，研就是研经，所以他刚刚讲的考察也包含在研经里面。所以西山灵修的信息，它是经过研经的所有的纲要的编写，是查考圣经查清大全，以及各个属灵人的信息编写，所以它是有根基的。背，你们背诵中心节，天天叫你背诵中心节讲，你才能够礼拜天出去操练，把这个信息带出去讲论。所以导言背讲， 这个很重要的背诵心结背，还有可以背全书的大纲，这些都很重要的哦。好，那第三个是比较，比较谈到了旧约跟新约的比较，四福音的比较，所以呢很重要是做比较。所以我们从如何打开启示录钥匙这卷书来讲，这个比较它在打开启示录的钥匙里面就有天地的对比，所以启示录常有在地上就是灾难，带到天上哇又是宝座又是神的荣耀。第二个旧约就是说它这卷书在旧约里怎么讲，这个经文怎么讲、哦、所以呢启示录就要读懂但以理书，还有这里面有很多的重复啊，七印啊，七号啊，七碗等等，所以说要比较、哦、新旧约的比较。第四个要默想，默想呢这个呢从盖恩夫人简易祈祷法出来的默想，默想呢从他这卷书当中呢就谈到读经好像蜜蜂在采蜜，所以蜜蜂要采蜜呢要停留在花瓣的时间有够久，不然呢你就采不到蜜，是不是？所以意思就是默想停留在经文里面，然后收回游荡的心思，因为我们的心思在魂里面游荡，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圣灵的思想。圣灵的思想，尼托森弟兄说这是体贴圣灵，所以你默想经文就是在体贴圣灵，进入圣灵的思想，而且时间有够久，甚至你在默想经文的时候可以导读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导读？因为一边读一边导，一边读直读直导，然后呢像蜜蜂采蜜一样要从里面抽取这个蜂蜜。蜂蜜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神要对你所说 Rhema 的话语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谈到读经的方法。好，这个谈到这个读经的这个要诀。好，再来谈一下读经的实行。好，读经的实行呢它也分为时间的安排，要做记录，还有工具。好，这个实行首先时间安排，那时间安排很重要，就自主管理嘛，要约束自己有定规，就是你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有定规，不要想到读哦，就是随意而读。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大家一起灵修，这是一个很棒的，因为就会让你的时间有定规哦。他说除了早上自我灵修之外，还要安排时间自己呢去读经。那我们的实行是什么？我们还有一年读经一次，一年读经一次哦哦，除了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灵修是一点每天一点点，那个是在供应你生命的，但是你对整卷圣经的读法还可以通读，通读。那通读的时候或许你有很多不理解，没有关系，你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、哦、那我们有这个实行是一年读经一次。那甚至你可以写经，写经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呢你用你的意识用你的话把它写出来，那你就可能能够充分的了解圣经的意思、哦、所以时间安排很重要，时间安排要有定规、哦、再来第二个要记录，要细心的记录，有章节的记录、哦、随时记录 Rhema 的话语。所以呢读经时要记录，尤其那些 Rhema 的话要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你有小册子，哎呀这个太棒了，赶快写下来。现在都有手机嘛，手机也都有一些笔记，你可以用手机把它打出来。第三个工具，他说最好的圣经版本是和合版圣经、哦、和合版圣经当然有的读懂英文的，英文还有很多的版本、哦、还有圣经汇编、哦、圣经汇编把圣经的这个相同的地方都把它汇编起来，还有圣经词典，还有读经一年一遍，我们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圣经一年读遍一年读经一年一遍了。那最好就是我个人用的是唯读圣经，好打一下唯读圣经，唯小唯读书的读，你去搜寻这个唯读圣经 APP， 这个呢是不错的，它里面也有这个里面它都有了，和合版圣经、经文汇编、圣经词典，这都有了，是很好的工具，我都用这个当工具。好，所以呢这个是你读经的实行时间记录工具。好，第三点他谈到了读经的计划，读经的计划呢有28种读经的计划。好，那他谈了28点，我先读一下他这28点哦，那我把重点呢 我再讲一下。好，主要的人到里面有什么主要的人物？好，里面所记载的女人，预表、预言、时代、题目、神和人的关系、纪年、数字、比喻、神迹、主在地上的教训、比较述福音书、大章、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、救恩、圣洁和执事、今时、地理、人民、副歌、祷告、难处、一卷一卷、读熟几卷、基督、词、道理、圣经中的道理的进步。好，那呢，我把他所讲的大概也稍微解释一下，主要人物就是这圣经里面的主要人物是谁？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的主要人物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嘛，哈，女人哦，到底这些女人她的代表又是谁？然后预表，要读预表，读旧约的预表，就要先有新约的根基，新约有基督，有救赎。教会、圣灵四件属灵的大事，所以呢，你知道了，先讲基督、讲救赎、讲教会、讲圣灵，然后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在看，哎，这个是预表什么的？这旧约里面，因为旧约都是这个指向新约的，新约是旧约的开启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要知道新约的四件大事，然后再看它的预表。好，再来。我如果谈到了预言，预言呢，圣经的预言分为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的预言。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呢，在五经里、诗篇里、先知书里都有了。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也有，所以第一次再预言实现了，主耶稣已经来，第二次预言也必定会实现。好，这是预言的部分哦。来，再来比较重要的，要谈到了时代。时代意思是说我们认识时代，我们现在是属于恩典的时代，不是律法的时代，所以神对付人的方法也会因时代而有所不同。我们在这个是恩典的时代，这是从基督第一次再来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。再来这个题目呢，题目有很多的主题，那我们要去把那个题目找出来。比如说基督的一生，我们就可以分作五个主题：基督的降生、基督的死、基督的复活、基督的升天、基督的再来，这些都可以当作是主题。还有在圣经里面有些数字，比如说三，哦，三是神的数字，是三而神说我们西三，call three， 这个三也是取自这一个哦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哦，这个哦，那三股合成的绳子不会折断。我们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还有七是完全的数字等等，它里面有很仔细的解说，你可以去读哦。数字还比喻，主耶稣就会讲比喻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讲撒种与四种心田的比喻，他讲这个是要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应用，也成为活道。所以西山灵修真心话重点就在于生命的应用，成为这个活道。不然呢，你读了，你不能应用在自己身上，你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吗？比如说撒种四种土地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指的土地就是你的心田，你把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得着帮助。好，那在这里讲的救恩、圣洁和执事，就是指着我们得生命说的圣洁，是指的我们的生活。一个救恩是救恩我们得生命，圣洁就是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执事是指着我们的侍奉说的，感谢主啊，这个。然后难处就是我们读圣经有很多难处，因为什么读不懂，但是要相信圣经本身没有难处，有难处是我们自己有难处，我们自己不懂，自己东想想西想想，要这个先这个认知，那也不要太好奇，有很多时候读不懂，这个又难的事是主属神的，也不一定一定要强加的解释或一定要了解。再来道理，道理呢指的就是说这个神学的观念啊，好，比如说父神、神的儿子、圣灵、罪、救赎、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、将来等等，这些都是圣经里的道理，也是神学的部分哦。那呢， 是怎么说的，但是呢他最后说圣经中道理的进步，就是说我们读了圣经还要认识什么，神借着圣经多次多方的向我们启示，所以呢我们读这个圣经不只要懂，要懂这些道理，而且还要进步怎么样，要得着启示。所以我们在西山灵修的时候，我们用真心话就是一个启示，那你会 很奇妙的，每次真心话讲出来，让你们在小家再去交通的时候呢，你们会觉得哎，这个抛出来之后呢，你们在交通的时候，神会进一步给你们启示。这就他所说圣经中道理的进步，就是说圣经他会怎么样，多次多方的启示我们，不是一次启示而已，他会多次多方的。所以我说神的话八面见光哦，所以我们会从八面来得着启示。那呢最后结语他说，字句是杀害的，而灵是给生命的、哦、他是照原文翻译、哦、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，所以他说字句是杀死人的，灵是给生命的。所以呢这个呢人要先预备好，然后这个呢注意人在神面前的情况、哦、一方面呢也要对的方法肯下功夫呢，我们才可以得到到底圣经呢要供应我们什么东西，我们才可以读得更丰富。所以在这个读经之路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首先人要对，人要预备，人要被对付，然后呢是灵要被管制，然后进入圣经的思想，圣灵的思想、哦、这些是人要预备的，然后来再来方法。那尼托森弟兄呢给我们讲了这几个方法给我们做参考，因此这是我的读经 2.0、啊、我也把它应用在我们西山灵修上面。最重要为什么说要叫你们导读啊，导言背讲，你就是要导读研经背诵，你才能够去讲论。如果你这些过程你都没有，你说你讲，你讲什么东西呢？我们里面要怎么样，要有粮仓啊，开仓放粮，不要像个草包一样，里面都是草包，讲出来干巴巴的，也没有生命的活水，也没有活道，那当然听的人就不得供应了。所以希望这个读经之路帮助我们更知道更如何的读圣经，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让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度量能够扩充。感谢赞美主。